专家话，甘肃地震系警告，黄河上游面临大灾难。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嘅言论引发猜测，南述呼吁民众举起反共嘅旗帜。家属控告医生伪造脑功能丧失，摄取器官。中国扩大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保健產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咗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谢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黄维乐最近讲到甘肃省积石山县上个月发生的地震，黄维乐认为这个是一个警告，黄河上游地区正面临综合性生态环境大灾难。
甘肃省积石山在2023年12月18号深夜发生 6.2 级浅层地震，这个是9年来中国最致命的地震。单单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就造成了甘肃、青海两省151人罹难，大约980人受伤，15万栋建筑物被摧毁，还在青海引发泥石流。如果考虑到中共的数据一贯造假，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黄维乐在23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个是积石峡大坝工程和黄河梯级水电开发诱发的一次地震。他说，地震现在已知对甘肃和青海影响最大的地方都是紧靠水库大坝。比如说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距离上游积石峡大坝不到5公里，该地区的死亡人数最多73个，占甘肃地震死亡人数的62%。青海省的死亡人数就集中在黄河北岸的文和县、中川县，这里距离积石峡大坝不到10公里。积石山县地震死亡人员分布在黄河两岸，显然是受到大坝水库梯级开发的影响。黄维乐说，这一场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在提到黄河梯级水电开发的危害的时候说，一名美国科学家发表文章说，梯级的水电开发诱发地震是一个累加的过程，它不是一座水库大坝的影响，而是多座水库的累加影响。黄河梯级水电开发的龙阳峡到刘家峡本来就是滑坡断裂带集中的地方，但是中共就在这个区域建造了包括甘肃积石峡大坝在内的25座大坝，最高的有250米，其他有180几米。黄维乐回顾说，世界上有多个著名的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包括印度、美国和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雅伊昂水库1960年2月开始蓄水，7个月之后发生了60次地震，山体滑坡造成1600人死亡。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水库大坝的这种模式。科学家还发现，不单止是蓄水，水库放水的时候同样很容易发生地震。之后西方国家就停止建设大坝。黄维乐警告说，上个月的甘肃省积石山地震 是上天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厉警告。黄河上游地区正面临巨型的生态环境综合灾害，包括暴雨、洪水、地震、滑坡、泥石流和水库溃坝等等。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在传媒上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激怒中共之后，23号发声明挽回影响，说他并没有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祝贺赖清德当选只是基本的礼貌。这样小马可斯为什么要发表这种看似是退缩的言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不是复院，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他说，从国际战略或者外交政策来看，本来就是以虞我诈，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有时候又可以分成真情和假意。菲律宾毕竟有几十万个劳务工作者在台湾工作，他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利益，所以他以台湾总统祝贺赖清德应该是一种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实质的表现。对于中共，他又收回他的讲法，我觉得这个不是复原，是一种假意啩。就是说菲律宾不支持台独，并没有说反对，然后依然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和中国有正式的邦交，所以他这样表述。宋国成表示，菲律宾维护南海岛礁主权，联合美国和日本抵抗中共威胁的政策没有变化。他说，他这样的一种表态并不表示他对中非之间在南海岛礁的主权冲突有任何退缩。最近他甚至要用基础工程和岛屿建设去实质占领仁爱礁，维护他的仁爱礁的领土。而他和日本亦都签订了相互准入条约，和美国还有两项长期的历史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等等。所以他虽然说是做了一种转弯，或者是一般所认为的一种退缩，我认为这个只是外交上的一种假意的表现。另外，宋国成认为，小马可斯曾经公开承认，一旦爆发冲突，菲律宾和台湾的战略命运将会紧密相连，似乎亦都在考虑升级菲律宾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并且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加紧密合作，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的行动。
四通桥事件三个月之后，2023年2月21号晚上8点，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建筑物的北墙上，赫然出现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红底白字的电子条幅。巨大的红色灯光标语在黑夜里面显得非常醒目，街上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不久之后警车就来了。
制造电子横额的柴松在24号接受大纪元的采访，他表示，四通桥彭立发挂横额事件给他一些启发，彭立发愿意舍己为人、不畏强权的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柴松亦都想挂电子横额抗议，地点就选在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济南的万达广场，这里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繁华路段。他买了投影仪和激光雕刻机，装了一个能够用手机遥控的远程电子表，最后调试成功。2023年的1月18号，疫情刚刚解封，柴松就开始了走线出国的行程。2023年2月21号晚上8点，在就快进入美国境内之前，柴松启动了远程遥控，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红底白字横额立即投影在万达广场建筑物北面的墙壁上。随后柴松的银行账号被冻结，柴松的朋友亦都被拉，至今下落不明。柴松是河北人，长年在北京和山东做生意，主要从事房屋出租。他租了很多住宅楼再分租给客户赚取差价，但是三年的疫情封控，他的生意没办法营业，蚀了很多钱。他说，对于中共来讲，封是最简单的控制方法，因为中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控制，他们只能够用暴力去威胁恐吓的方式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权利。柴松说，新疆大火因为封控罕门，导致民众没办法逃生，三年的疫情灾祸不断， 尤其是疫情之后无序放开，大家都买不到药，又死了那么多人。他看不到希望，甚至陷入绝望。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策划了这一起抗议事件。对于民间不断的抗议，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他表示，中共不停止迫害老百姓，反抗极权统治的勇士就会不断涌现。他说，新的反共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去继承彭立法留下的这些口号和这些诉求，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中共进行改革，在中国进行革命。蓝述认为，中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他说，改革和革命中间只是差了一个字，你自己改那就叫改革，其他人来改那就叫革命。中共在1978年说要搞改革开始，到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等了45年，已经接近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等不及了，也都不愿意再等下去，彻底地放弃了对中共改革的希望，所以说他们要进行革命。蓝述呼吁更加多的民众举起反共的旗帜。他说，我希望这件事会继续传播，希望在柴松之后还会有更加多的人继续来做彭立法和柴松做的事，在中国社会不同的角落举起革命的旗帜，不再去等待中共的改革，不再幻想中共的改革。
近期武汉一名家长举报同济医院一名姓李的医生，在没有做脑电图和各种科学测试的情况之下，方称孩子脑死亡，呃家属捐出孩子的器官，导致28岁的年轻人死亡，引发关注。
家长说，小孩去年6月初在同济医院住院，主治医师李医生拒绝帮小孩做手术，单单是凭 CT 结果就说小孩脑死亡，劝家属捐献器官。家属不同意，医生竟然伪造死亡记录和死亡的心电图，伙同太平间和殡仪馆的人员窃取器官。家长还说，他向同济医院举报李医生的违法行为，医院不单止不查处，还将这名医生晋升为三级教授。家长已经向公安报案，呼吁有关部门查处李医生，并且彻查同济医院每一宗移植器官的来源，呼吁社会关注，不能够令医院成为恶魔医生随意杀人的合法地。大陆民众李先生24号对新唐人说，前两日有一宗报道，病人在医院被诊断脑死亡，叫家属捐器官，家属不同意捐器官，将病人转到武汉的另外一间医院，结果康复了。被家长举报的同济医院，多年前就因为涉嫌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列入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之中。大陆民众武先生说，现在经济都玩完了，医院都静静地摘取器官，这个项目不用成本，又比较隐蔽。
中共政府日前宣布，中国将会扩大转基因大豆和粟米的种植，希望提高产量，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确保粮食安全。有分析认为，转基因食材一旦流入人的食物链当中，会危害民众健康。
1月23号，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2021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粟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2023年试点范围已经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五个省区的20个县，并且在甘肃安排制种。近期农业农村部审定通过了部分转基因粟米大豆的品种，并且向26家企业发放了转基因粟米大豆种子生产的经营许可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入口国，每年入口超过1亿吨大豆和谷物，用于饲养庞大的牲畜群。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有望提高产量，从而降低依赖美国和巴西等国的入口。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中共从2021年开始实验，隔了两年之后就大力推广，而且预计过几年大量的中国农作物都是这一种， 所以明显睇得出嚟佢系急速上马，缺乏严格嘅论证，而且系不计后果嘅，只系为咗一个所谓嘅我可以而家少入口粮食，或者话因为国际紧张，万一我对台湾动武或者国际制裁我嘅时候，我仲有粮食。显然佢系一个政治目的政策，是符合中共专制集权政权需要的一个政策，并不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对人的生命珍视而出台的一个政策。我觉得他出台的背景非常令人质疑。中共领导不食转基因，他有特工，他明明知道中共国生产的东西很多都是严重污染的，现在又大面积地搞出一个转基因，就等于是视中国百姓的生命根本是不管不顾。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表示，中国目前的粮食产量不能够自足，需要入口粮食，还有大量的牲畜饲料原料。他说他要自己发展转基因，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自主了，我们就能够控制安全。如果他只是喂动物，他就认为是安全的，其实不一定。因为它是循环的，这些牛或者猪人都要吃啊，最后这一样东西又去到人体循环一次。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持保留意见的一样东西，应该一般的转基因不直接用于人食，但是你就是用于动物，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人需要食肉，消耗肉食，这个也都避免不到。 Jonathan 认为在中国政府的很多运作是不透明的，所以很多转基因材料很难避免流入人的食物链当中。他说何况这一种大豆就是各种转基因的农产品，很容易造成各类的食品可能在市场上面销售，因为它便宜嘛，很多人催利的话它就不讲道德，只要没被捉住或者政府的监管不严格，基本上它就流向市场。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